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到了10:31了，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您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先带大家来到了生活法庭，但先来看一下哦，在最近呢，卫福部也在针对了所谓的这个艾滋 HIV 的部分来做一个筛检。那卫福部呢，在桃园医院的感染科门诊就有观察到，有将近30%的艾滋感染者参加派对的时候曾经使用娱乐性的用药哦，所以医师呢还有在这里哦特别提醒我们的民众哦，一定要拒绝用药，不要参与一些陌生人的狂欢派对，才不会感染所谓的艾滋跟性病的几率。而在门诊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哦，就最近呢感染艾滋的年龄层大概都是在20岁，您可能会觉得嘴巴张开啊，怎么可能是真的，大概平均年龄哦，是平均年龄哦，要听清楚。而受到呢也是因为时下的 APP 软体或者是网络的方便哦，有时候年轻人呢就会互相的邀约，然后去做一些譬如说参加 party 啦生日派对等等，而增加感染艾滋的风险。所以提醒我们这个收音机旁的民众一定要对这个有所认知。那对于前往陌生的一些场所派对一定要特别注意，甚至要勇于拒绝参加。那从门诊里面我们也看到，感染者呢是在参加派对的时候使用叫做娱乐性用药借由这个用药之后呢放松心情了反而呢发生了危险性关系，也提高了感染艾滋的几率。那使用呢娱乐性的用药呢，譬如说摇头丸呢这个 K 拉 K 等等一些这个药物呢，感染的就有30%的比例了。所以在这里作为年轻的朋友要拒绝使用这类的药物，才有办法去做避免。那也提醒我们年轻人不要一时觉得哇，反正又不一定是我中标反正才一次而已，就是这么的一次，因为你的好奇然后让自己后悔莫及我们在这个监所里面也在常常跟这些年轻学子在聊，有些甚至都是这个书读的真的非常的好，那也是一时的想要去试试看反而呢让自己陷入困境困境还有窘境而且呢还染上了性病甚至 HIV， 就这么的一次。所以拒绝一些不熟悉的朋友聚会，拒绝用药，才有办法保有自己的健康，这也是我们在节目里面来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了。好，来到了法务部的部分了。在今年呢104年的法务部表扬监所教化及保护事业有功人士团体来觐见总统。那为了表彰呢这些民间人士参与所谓的监所辅导跟司法保护的贡献，所以在前几天呢法务部长罗盈雪部长跟台湾更生保护会董事长王天胜董事长也在这个早上10点陪同这个表扬的这个有功人士团体来觐见所谓总统。那经由这样子的一个得奖个人团体，分别像朱仁才先生赖明航先生戴凤贤先生，财团法人元大文教基金会纪凯琳女士，释敬玄法师，苏俊奇先生，柳春夏女士，林清和先生以及林全禄先生这些都是得奖个人跟团体多年参与更生保护监所教化以及关护等司法保护工作者的一个绩效者。那其中呢由朱仁才先生代表受奖人发 表祖瑞德奖感言啊，也是接受了这个总统之政的纪念品。那在这里呢，除了肯定他们的一个事迹跟贡献之外啊，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更生过程中，提供这样的一个重要力量啊，让更生成功之后，有效的降低再犯率啊，从身心灵啊来做三管齐下，推动更生保护工作成效啊，来最后呢也。在大家的努力以及他们的带领之下呢，完成了更生事业这每一天的一脚步真的也要谢谢他们的努力了。好，除了呢这个是谢谢他们对于所谓监所教化跟保护事业的这个事工之外呢，另外在矫正署的部分在矫正署大家知道我们有这个所谓的自营作业产品，那今年可以说很特别，我们的金字招牌也出炉了，这矫正机关的自营产品我们做了一个商标也正式出炉欢迎这些旧与新知认明这个金字字这个招牌呢，可以持续给我们的支持跟鼓励。其实说到了全国的各监所看守所所生产的商品也可以说是自己的金字招标的商标啦，都是唯一一个创意那当然呢也说到了也在做这个 logo 的申请也正式的出炉。实说在这个矫正出品我们可以让大家实在安心，在受刑人跟受用人在监所他们所生产的一些商品可以说是品质越来越好越细致。那当然呢相关的出品的商品呢，在这样的商标代表之下可以叫做品质保证。那全国有49个监狱跟看守所的受刑人跟收容人呢他们所做的一些产品在这十年来可以说是一监所一特色，那我们的产品演进成为一监所多特色因为已经不是一样而已了。所以可以说在自营作业基金呢这两年都令人这个刮目相看。那监所所自营作业而非盈利目的最终我们还是希望肯定受刑人跟受用人的一个才艺跟技术之外，甚至我们在训练跟栽培让他们可以谋得一技之长，未来呢也可以自力更生重返社会，这才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那因为有听众朋友问说，这些产品我们都放在矫正署我们一个官网大家可以连接 YouLab Show， 那这官网里面点进去就是这个自营产品就是所谓我们监所的自营产品。那当然呢你可以直接从网络下单因为基本上我们没有提供入监看作品的部分。好，那那行我们的这个收音机旁的朋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用点选连结的方式来去看看他们的作品。好，当然呢也在法律里面要特别来提醒大家，在今天台北卫生局有做一个这个隐形眼镜这个所谓的这个查，那当然隐形眼镜属于不可于在网络贩售的医疗器材，那在今年下半年就查获了15家的网拍业者违反来贩售，那其中有两名卖家因为没有登记真实的姓名，又在多个网络上刊登以及移送检调来做刑法的侦办。说到了隐形眼镜属于第二等级跟第三等级的医疗产品所谓的器材做列管，那并没有开放所谓你可以邮购或者是说网络贩售，所以呢这次呢卫生局也指定专人在每日线上巡查，就查获了15件的违规贩售，分别在露天拍卖8件，奇摩2件shop 2000有一件，番薯藤一件， BC Home 一件，匹克邦的一个部落格2件。那由于呢有要求立即平台业者删除违规网页，那当然呢其中呢12件都是涉及在外县市，以及已请各外县市的卫生局办理。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也在加强法规的一个宣导那也要特别提醒，医药事法的规定这个违反贩售隐形眼镜等医疗器材可以处新台币30000元到150000元的罚款，情节重大者是重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100000以下的罚金目前我们只仅开放部分的医疗器材网络贩售，譬如说OK 绷纱布、口罩、体脂计、 保险套、卫生棉条、而温枪、隐形眼镜并不属于可以在网络贩售的医疗器材，所以请大家在网购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或者是你做网购的生意的时候，这是不可触碰的请你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了，这个是有药事法的部分了。好，我们也来解决听众朋友的问题。好，这位呢是林先生，说他在骑车途中遭到了这个对向车横越超黄线来超车，导致车祸。那对方的肇事逃逸被警察找到，请问他如何可以跟他求偿？他的头部有轻微的脑震荡，脖子拉伤，手脚腰部挫伤，四年的机车原价8万，修理费要4万多，修好也没有原本的好骑，可能要换新的。这样的要求以后呢，或者是他现在全身检查的费用都是可以求偿的吗？好，林先生来回答一下你的问题哦。依民法相关条文呢，如果说是因故意或者是过失不法侵害他人权益者，负损害赔偿责任；不法侵害他人身体之健康者，对于这个被害人因为增加了生活上的需求而应要负赔偿的这个责任，不法侵入他人身体健康或被害人虽非财产之损害，也得请求赔偿相当的一个金额，你可以请求慰抚金。通常在车祸案件如果身体受伤、车子受损，被害人可以依据前述我刚才讲的规定向法院起诉，向对方求赔偿。然而呢，只有这个被害人所知实际上的损失赔偿超过部分不得请求。那么林先生所陈述的，如果你医院就诊脑震荡的伤势相关证明单据、机车的实际修理费用的单据确实这些记载的金额，你就可以向对方赔偿损害。然而如果对方只负责修好机车的部分，那机车的损害就必须算入折旧哈。所以呢，林先生你是没有办法向对方赔一台新的，但是可以做折旧的部分。那另外全身健康检查费用非属必要的费用，所以也是不可以求偿。不过呢，林先生你可以另外向对方求偿相当数额的精神抚慰金或者慰抚金。好，这样了解了吧？好，这也是回答林先生，有任何的问题呢再来信在 email 再来说明。好，我们马上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邓巧玲检察官，时间到咯。
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若知道痛了就会珍惜了，恋爱中有人被打垮，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无损爱的美丽，当然会有争执但不需怀疑，越是大风雨越要守在一起，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写去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若知道痛了就要珍惜了啊，恋爱中有人被打垮，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谁说天黑就一定要下雨呢？恋爱中有人被打垮，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爱我吗？虽流过泪却无损爱的美丽，当然会有争执但不需怀疑，越是大风雨越要守在一起，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若知道 吗？如果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了两岸三地时间了。而刚刚我们也预告了，又来到了台北地检邓巧玲检察官时间到咯。而陪伴我们大家要一起来继续聊聊，说到了这个图利罪哦，我们大家比较了解，在法律上我们上一次讲到两种类型，另一个为这个非主管事务图利罪，可否说明，也说明给大家了，那另外包含了这个图利的方法也告诉大家了。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聊到的就是图利罪的违反，所谓的违背法令。说到法令就有点严肃了，对吧？没错，这个法令呢是到底包含了哪一些的？比如说法律啦，或者是说它是有法规的命令吗？好，没关系。所以内地的朋友跟全国各地的好朋友我们要赶快借耳朵给瑶瑶，跟着瑶瑶来请我们的检察官为我们来解答哦。所以我们先让巧玲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嗨，瑶瑶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啊，这时候辛苦我们的巧玲检察官了，要来告诉我们大家，说到了图利罪之违背法令，法令听起来好严肃好冷啊。这个法令到底包含所有的法律吗？还是说它所包含的是法规的命令？这个不一样哦。
对，法令的话，依照我们的立法理由啊，它包括的是法律，法律授权的这个法规命令、职权命令、自治条例、自治规则、违办规则等，那当然就是说，这边要强调一个，就是说这里的法律呢，它是要对于多数的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项，所做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规定，其实这个这样听起来好像很严肃，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说这个法律它必须要是有对人民发生法律效果的，所以如果是一些机关内部的一些行政规则，它就对内发生法律效果，对人民的权利义务的话，没有无涉及到人民权利义务的话，就不是这里的法律。
也就是说它指的就是包含了有法律授权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职权。这里面是不是也有自治条例跟自治规则跟委办规则，这里面都含在里面吗？
对，都含在里面。
所以刚刚有听到一个重点它是等于是说多数不特定人民对一般的事务对外发生的法律效定而言，对不对？
对。
那很多里面如果说是在以这个上司跟下属的呢？
如果是上级机关啊，如果是协助他的下属，或者是下级机关呢，如果是统一解释法令，或认定事实、行使裁量权等等，如果他颁布的是一种解释性的、补充性的一些裁量的基准的话，如果他有对人民产生影响，那也会当然就对人民发生法律效果的话，当然也是属于这里所称的法令。
会不会一变有些人是个人的认知的部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就是要仔细来考量说，这个法律它到底是只有规范机关内部，还是说其实它的规范内部，它规范的效果其实会对人民发生影响？如果会的话，就是这里所称的法律。
那如果违反者怎么办？
如果违反的话，就是这里的构成图利罪的违背法令。
哇，
对，
很重吗？以这样来看的话，
对，如果是图利罪的，就是图利罪的这个依照这个贪污治罪条例第六条的规定，它是可以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而且可以并科新台币3000元以下的罚金。
是，
对，
这个等于是说，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话，这样有这样的一个判决，通常这个判决大概有多久的时间？
这个很难讲，通常这种公务员的贪污的犯罪调查，其实调查期间也要比较久，同时因为你看他法定刑这么重，所以我们在收证的时候也尽量齐全，那在法官的审判程序当中又要再传证人等等这些调查的过程，我觉得大概不会太快。
真的，
对，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真的不要这个以身这样子来去处罚其实真的很划不来。
是
因为这个走这个程序真的要走很久，
没错，
而且你可能还丢了官，
对啊，
丢了工作，
对，
甚至还要这个停职嘛，对不对？
对，
都有可能。
嗯，
那当然这个部分也是给自己一个警惕啦。不过说到了图利里面还会有一个利益哦，
对，
对不对？那图利里面的利益一定都是金钱吗？
这个利益其实包括很广哦，我们刚刚比较容易想象的就是金钱。那另外呢，常发生的还有包括说像公务员哈，接受这个厂商的招待去旅游，这个也是利益，好，或者
是
去喝花酒，好，或者是接受饮宴等等。所以这一利益呢，包括说一切足以使这个本人哈，或者是第三人的财产增加经济价值的话，这种现实的哈，有形无形的财产利益都包括在内哦。
嗯，我们是不是可以举一个小例子？
好像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永和段啊，之前有就说传出就是营建署的官员有接受承包厂商哈，接受他去性招待哈，以及喝花酒。那也使得这个厂商啊，他因为施工延期哦，应该要被罚款。就因为他接受了就是公务员接受了性招待跟喝花酒之后啊，就等于说不处理他们啦，让他们规避这个罚款6亿多元哈。所以这时候当时报纸又刊登说这是招待肉体换6亿的一个交易哈。
是。
那这些厂商当然就是说，喝花酒的部分啊，吼，也就是我们这里所称的一种利益。
等于是说图利罪，也图利自己或者是其他私人，
对，
这个都有构成罪就对了。
对。
哦，另外一个，如果说他今天是一个在场合，他这个不是喝花酒，也不是这个性招待，他只是单纯吃饭，但是他请厂商来买单，这也是算图利，对吧？
对对，饮宴也是。
是这样的一个图利，已在利益这上面已经构成了，这个罪也是很重吗？
对，就是图利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5K 5年以上。对。
哇，大家好，要特别的注意哦，不要想说没有没有去这些，但是我只是纯吃饭。
对，
但是买单的是您打电话叫人家来买单，所以有这个动作就是不行。
对，就说如果你又去做了一些图利他的行为，那这个就会被认定
是
图利罪。
那如果以这样来讲，这只是其中一环哦。那从我们所常看到的一些图利的行为有哪一些？
例如比较常见就是在处理一些标案哈，那你没有依照这些招标程序哈，违法绝标哈。或者是说像我们如果在招标工程的时候还有一个底价嘛，如果有些厂商呢，他可能接受招待或接受任何好处，就是公务员接受厂商的好处之后呢，去泄露这个工程的底价，甚至有一些比较大型标案还会有评选委员，那评选委员的名单本身也是一种秘密，那这两种呢，如果被泄露出来的话呢，然后你当然就是以便这个厂商得标哈，那这个也是一种图利。好，同时也会构成这个刑法上132条的泄密罪。对。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像工程在审查的时候，刚刚提到，你逾期了，应该要罚款。那你没有罚他，这个也是一样。或者说你在验收的时候呢，应该要据实验收。他有私做多少，你要验收多少。好，你不可以放水。好，那你放水的话，这个也是图利。
哦，是，所以你看看在这里面呢，有很多就是说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你可能不觉得说啊，只是一个顺水人情嘛，其实都是要特别小心的，对吧？
是的，
那另外在这里面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所谓的图利这两个字都是在罚则刑责的方面。那另外还有一个讲到便民，便民里面呢，你总是要有给这个一般的民众一个方便嘛。这可是但是这个便民的内涵里面就要含这个，可能就要讲清楚，因为有些人的认知说我只是给他个方便，
对，
这也是便民嘛，对吧？
对，
好，那所以这个便民的内涵里面到底是什么？
所以便民哈跟这个图利两个之间哈，有时候会很难区分哈。尤其像我们政府有时候在讲求一些给付行政哈，或者是福利行政，所以会给予人民很多的一些就说给付的行政措施。
是。
那在这种情形当中呢，可能公务员觉得我是给人民好处，但为什么好像就会被说我是图利？所以可能在这种情形当中，公务员可能就会采取比较保守的做法，他可能就不敢去做这种心力的服务。对，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更要觉得便民跟图利一定要区分清楚。对，那像便民的内涵来讲呢，它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它是在它的职务法令许可的范围内，给别人方便。而且呢，这个他人所获取的并不是一种不法利益，就是他取得是一个合法他应该得的。那这个就是说是一个便民，就不会说他是图利。
我们可不可以请巧玲检察官讲就是说以若以这个实务上面应该是怎么样来让他们了解这一线之隔？
像比如说公务机关啊，哈，例如说他给一些土地征收，
好，
那土地征收要给予补偿费嘛？
对。
那符合要件的呢，他应该补偿多少呢？哈，这个法令都有规范。好，那承办的公务员当然就要遵守这个规范。但是如果你就发现，哎，比如说他跟这个受补偿者，哈，他可能有什么样的受了什么好处，或者说他是他跟他什么亲属关系，哎，就多给他了一点补偿。
嗯。
哦，那这个当然就是逾越他本来职权范围内可以给别人的。
好，嗯。
那这个民众呢，他所获得的也不是他应该得的，
嗯，
哦，那这个他当然就是什么，就不是便民了，
嗯，
哦，就是可能是土地了。
是，
对。
不过在这里面会有牵扯到一点，我说像譬如说在补助款的部分，
对，嗯，
他可能就会透过里长啦，啊，就什么民代啦，
对，
啊，相关人士来给予这样子的一个承办人可能有点压力，可是这便会有一个一线之隔，这个到底。它的界限在哪里？这可能有时候对于承办人他也会有一个不知道到底这个是可跨还是不可跨。
对，所以就是跟上次跟大家提到，一定要了解你职务范围内应该遵守的法规是什么。
嗯，
对，如果你了解清楚了，好，就是纵使你获得一些外在来的一些压力啊，我觉得都应该勇于的拒绝。
嗯，
对，像我之前有曾经有处理过，就是说，哎。有那个基层的承办人跟我讲说，哎，主管哦，可能要求他说，哎，你要哪一天？因为他们那个补助案是说要申请人实际居住在那个地方才可以获得。
是，
结果他去访查几天呢，就发现，哎，根本就没有人住在那。
嗯，
就他主管某天就跟他说，哎，你今天要去哦，你要去访查他哦。
嗯，
那这个显然就是主管。对，主管已经接获任何的指示，
啊，
然后当天申请人一定也会在那里等嘛。
嗯，
对，那所以他就跟我讲说，那这样怎么办？
嗯，
我说当然啦，你要等于你的判断，知道他并没有住在那嘛。
嗯，
你可以访查邻居嘛，你可以访查管理员嘛。
是。
那如果你觉得他确实没有住在那，可是你却接到主管的指示，
嗯，
然后去让他核了他这个补助案。哎，那之后发生问题的时候，谁要负责啊？
没错，
对呀，
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嗯，我们要在下个礼拜二见喽。
嗯，好，谢谢。
待会呢，十一点半继续又来秀。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你
手上的资金该如何正确投资呢？在证券市场博览会就能找到您要的答案。
没错，证券市场博览会不仅设立了各类型的证券投资专区，提供您面对面的投资理财咨询服务，还安排了近百场的上市公司说明会、经济论坛及投资理财讲座，帮您掌握全球投资新趋势。
欢迎您12月19、20号来台北世贸中心展览三馆免费参观哦。
活动详情请上证券交易所网站查询。
二次大战后，半屏山下有一群人怀着梦想，想将眼前这片废墟化为台湾经济的无限可能。即便国外专家笑着不以为然，他们仍然倔强坚持不放弃。一路走来，梦想产生动力，家庭增添欢笑。如今半屏山下的高雄炼油厂要休息了，感谢有您为台湾留下美好的记忆，期待相见，希望走过辉煌风华再现。
王太太，出国回来啦！哦，大包小包这么多，买得很开心哦。
哎呦，都是帮朋友买的，还够骨头哎，等来哟，行李都超重咯。
哎，其实这些产品台湾就有很好的啦。我公公婆婆每天都在吃正达生技的益固力，来调节生理机能，增强体力，心态哦，哇你勇敢嘞！
正达生技益固力，活力健康假巴黎，服务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FM104.1 生活保健样样第一。